杜伟，我是辅仁大学的高凌霞教授。我们已经是讲过一系列的有关形上学存有概念的一些说明，现在呢，我们要探讨另外一个题目。说这一系列的题目是要讲形上学的语言，所以这个意味呢，我们谈到形上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形上学所探讨的是万物的实在性。我们也讲过，形上学的定义就是要从万物的实在性来研究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从存有而论存有，就是谈实在性本身究竟是什么。存有是我们思想接触到实在的东西之后呢，所形成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里面，我们用这两个字叫做存有，这两个字来表达。这个两个字本身是构成一个词，而词是语言的一部分。词是用文字，语言呢是比较是用声音发出来，比较原始一点。所以为了要理解存有这个词是怎么样子能够表达我们对万物的实在性的认识呢，我们先应该了解一下语言的性质跟语言的功能。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是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而思想是我们人认识的能力。我们人认识能力接触到我们在生活世界里面的一切事物，经过这个经验之后呢，慢慢的形成。形成之后，我们用符号来表达。这个符号呢，就是即我们所谓的语言。符号有两个作用，一个呢是指向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表达我们思想对这个东西之间的看法，也就是说思想跟存在之间的关系。所以要知道说形上学的语言，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语言本身的性质是什么，然后才能够知道说如果我们用这一些语言去描述形上学上的概念呢，里面有什么差错，或者是有什么缺失，或者有什么比较我们可以必须要说明的地方。所以这个单元呢，就是形上学语言这个单元呢，我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探讨语言的性质，探讨我们在发现语言本身的类比性。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要探讨类比的意义是什么。从这个类比的意义，我们就来说明存有概念的类比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形上学的语言是一个类比性的语言，而且形上学这个概念呢是一个类比性的概念，而所谓的类比性的概念呢又是什么。所以第一点，我们先谈语言的性质。我们可以从语言的功能来说明语言的性质。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语言是人用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或者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一般而言，动物也会使用符号，好像狗会吠、会叫、狮子吼等等。不过呢，这些符号是来自动物的本能，所以对动物而言，符号的意义呢，跟符号本身是两者连在一起，我们不能分开的。而且每一个符号只能表达一个意义。如果一只小狗它害怕的时候，它有一种叫法；快乐的时候是另一种叫法。而且这个叫法呢，是大家都一样，所有的狗都一样，而且也不会变的。动物所以产生的符号，因为跟动物的本能连在一起，不能够分，那本能不能变啊，所以符号也就不会变的。比方我们也知道说，狮子啊、老虎啊，他们的叫声永远就是这样子叫。我们人就不同了啦，人的符号的意有一个意义的，这个意义是人给予的，所以一个符号因为情况或者因为人有不同的需要， 我们可以给它不同的意义。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方说红色，红色是象征快乐，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救护车上面看见红色，我们却知道说是危险，因为一定是有个病人在里面，或者是一个受伤的人在里面。路上如果看到红灯，红色的灯，那我们就知道说哦，应该停止，所以这个红灯变成一种警告。所以符号的意义也是因为我们人可以赋予的，所以呢可以不断的创新。每一个符号有两个因素，就是我刚刚上面所讲到的，一个是可以感觉到的，是物质的因素，另一个呢是我们不能够感觉到的，是超物质的，我们也可以说是非物质的因素。隔壁的张老太太，她在说话的时候我可以听见声音，但是她说些什么呢，她的话的意义呢，那就不是耳朵听出来的。我们所以能够懂得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是靠我们人的理智去了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话，这个话有一些是表达出来的，有些意义没有表达出来的。那我们呢，因为我们有理智，我们不只听到的是声音，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弦外之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中国诗人常常会用一句叫做无言胜有言这句话来描述。所以符号是你其中有一个超越我们感觉的因素，这个因素呢，我们就说是符号的意义。意义跟物质因素结合在一起，就限定了这个物质的因素。也就是说，某些物质因素它有一些特定的功能。马路上的红灯是因为我们人给它的一个意义，红灯就有了警告人们必须停止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红灯，因为我们人给红灯这一个作用，也限定了红灯在马路上的功能，所以我们不能在马路上不能够随便的使用红灯。又因为符号是人在使用，而符号的物质性本身也有它的价值，所以每一个符号它本身就指向某些对象。有人使用符号的主体，它赋予的意义，主体就是说我们人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给符号一个意义。还有呢，就是符号它本身所代表的事物。有的符号呢是指向一个对象，有的呢是指向不同的对象。但不管这个符号指的是一个对象也好，还是许多对象也好，大部分的符号要表达的呢，就是思想跟事物之间的关系。思想跟事物之间基本上是不同，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因素，我们可以说是某方面呢是相似的。这种又是相似又是不同的关系，我们就称为是类比。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说，人的语言的性质基本上是一个类比的性质，就是说有的时候相似有的时候不相似。我们第二个要讲的功能呢，就是语言它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指向某些东西，要表达我们的思想。那我们上面又说过呢，这个指向某个东西，我们又叫它是符号。那一个符号要怎么样表达我们人的思想呢？每一个符号它所代表的事物是一些个别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我们人的思想呢是一个过程。个别存在的东西在我们人认识的时候，我们上面的好几讲的里面都提到，就是说慢慢的呈现在我们人心中，但是这个呈现不是一下子突然之间都来了，是慢慢的有一个秩序在。有比方说先有很多图像，从图像呢是代表我们看到经验到的东西，但是慢慢后来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些图像之中有某些因素，所以这些因素我们就称为它是我们心灵中的图像的一个代表，所以常常称为表象。一个思想的过程就是由许许多多的表象串联起来， 所以呢，我们常常在哲学上，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事件啊。不管我们的思想过程是多么的凌乱，这个思想过程之中一定有一个秩序在，有一些构成的因素。所以呢，如果我们用一些符号来表达的话呢，这些符号就构成所谓的字啊、词啊，或者是语句。如果我们的思想是由简单的过程慢慢的形成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后呢就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语言是表达我们的思想，语言也是符号，那这个符号所构成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整个语言的系统。那符号的意义就要看这个符号在这个系统之中跟其他系的符号之间的差异而产生。比方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的我、你、他这些词，从这几些词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什么叫做差异。我所指的呢就是发言人表示他自己，而我这个词的意义就是表达在讲话过程中应该具备的两个因素，一个发言的，一个在聆听的。这个发言人跟聆听的人之间就一个某种相对的因素，不可能是我可以自己自言自语，那那个时候呢我自己是发言人，自己是聆听者，两者还是有个差异在。所以这两个因素就用两个不同的符号表达，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你。那我们要讲到第三者不在场的人，我们会用另外，因为不在场的第三者呢跟你跟我都不同，所以我们就用他。所以从这些日常生活之中呢，最简单的说话的过程，一个发言的人，一个聆听的人，一个我们指向的牵涉不在场的人，我们就用一些不同的符号来表达这个符号的这三者。而这三者之间呢意义非常清楚，为什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看得出来这三者在我们说话之间呢有些差异。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一个有秩序的差异系统。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我还没有讲到语言的意义，只是牵涉到构成语言的一个形式啊。好，现在我们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差异。差异当然就是指区分，就有不同，甲不是乙，所以甲跟乙之间呢有差异。那符号是一个差异系统，为什么？因为符号它每一个符号呢有旨意，指向一个东西，或者指向一个意义。符号的旨意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要看这个符号在整个系统之中跟其他的符号它们之间的区分而确定。所以在这个系统之间的区分，除了符号它本身所指向的对象之外，就是比方我们上面所讲的我、你、他，还有呢符号在一个系统之中的位置也会决定这个符号的意义，或者决定这个事件呢是什么样的事件。我们举例来说，我要描述我所看到的事物或者是所发生的事件，我要用一系列的符号来表达。在这个一系列的符号中，每一个词有它的位置。如果一个词在这个系列中它的位置有了改变，那这个意义的就是说这个事件的内容就不一样了。比方说我打你跟你打我，从符号来看呢，这两个句子所使用的都是三个一样的符号，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打，但是所表达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因为呢在这个句子里面，这个语句里面呢，这三个符号的位置，尤其是第一跟第三个是不同。所以我们知道是说一个符号在一个语句里面它的位置很重要， 这个语句在整个系统之中它的位置也很重要，如果语句在一个系统之中的位置不一样，它表达出来的呢也是有点不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讲话不能断章取义，说要在脉络之中才能够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脉络。当我们要表达思想的时候，每个符号有它不同的内容，要表达思想的符号呢，是由声音，先由声音，然后才由文字来表达。用声音表达的是话，一些活的话，每一句话出来的时候有时间地点，有听的人，有实际的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话呢用一些文字表达，我们就叫它词，每个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就不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呢就有不同的意义，这个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但是呢每个句子在整个思想的脉络中的位置不同，也有不同的意义。如果好像上面我们所举的你打我的例子，假如是一个小孩子跟他的同伴在玩而发生了这个事件，那么这个句子的意义呢就指向一个实际上发生的事实。假如是一位老师在教学生造句，他写了你打我这个句子，那这个呢只有文法上的意义，而且只是在说明一些文法上的功用。或者呢好像我现在所做的，我在跟你说明说词的位置跟它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我用了你打我这个字，那这个也不是指文法上的功用，也不是指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而是指对词的意义的了解。所以从这个这种情况上面所讲的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词，我们要看它，不只要看它所指的东西，还要看它在这个一个句子里面呢它的位置，它跟其他词之间的一些差异，还有要看整个句子在句子中的位置，整个句子在整个脉络之中，就是说发生的讲话的时候的时间空间用意地点等等这些因素而决定的。所以我们对语言这边呢，我们稍微可以做一个结论，就说语言是由差异的原理形成，语言本身呢也是一个符号，符号能够代表思想，而且这个表示说符号，这些符号跟我们思想之中有一些相同的因素。语言要表达的意义是由每个词跟每个词之间的差异而决定的，所以我们说语言的性质本身呢就是一个类比性，就是说也有相同，跟我们人思想跟我们的语言之间有相同也有相异的意义。但是差异原理能够说明说一个词跟其他的词的区分，也等于说它所说明的是语言的形式，但是没有说明语言的来源是如何，对不起，但是没有说明这个语词的意义或者是符号的意义呢来源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接下面呢就要来讲这个意义的来源。语言的意义的来源呢是从另外一个领域来的，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是从我们的经验而产生的。好，现在语言的意义来自我们的生活世界，那我们也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一个呢就是一些发生在我们四周的一些事件，就是跟我们在一起存在的人事物，这些构成因素跟我们建立了许多不同的关系，所以有了不同的意义。所以一般而言跟我们一起存在的人事物我们称为环境，因为他们跟我们呢有了某些关系，对我们就有某些意义的人事物我们就称这个世界。所以世界第二个意义呢是指我们内心的情况，所以第一世界是指外在的环境，第二呢是指我们内心的情况。至于这个内心的情况跟我们语言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就 暂时停止。下一次我们要谈这个继续谈这个语言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说清楚。因为这个，当我们在表示说我们要经验到东西的实在性是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各位的收听。